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为您介绍和汽车相关的知识。我们知道平时不论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试驾都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品牌、车型、空间、颜色、舒适度等等需要考虑的因素之外呢，发动机和变速器这两件呢是大件，那么也是汽车性能和可靠性的重中之重，也是很多买车人呢非常看重的。本期节目呢，汽车专家呢为您介绍相关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陆毅现场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好，主持人好。
陆毅哈，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作为一个，比方说汽车维修的一个专业人士，如果让您自己去挑一个买一个二手车的话，您如何去判断这个车？或者是检查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尤其是三大件。
通过首先呢，要通过这个驾驶来测试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优劣。这个通过看看它的抖动状况，就发动机在怠速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或者是将手握在挡杆上，来感受一下震动的情况。如果有明显的震动感，甚至用肉眼就能看到有较为明显的震动的话，那就说明的情况有点不容乐观了。当然呢，也有可能是这个成型本身震动噪声处理的不够好导致的。
就是说，这个震动除了就是有可能这个车比较老之外，二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车老化就是说，就像一些计脚架老化呀，或者发动机燃烧不好，都会导致这个震动。
除了这个抖动之外，您还会去挑哪些检查哪些方部位呢？
再一个，您可以做这些动作，就是空档的时候轰下油门，在空档的时候踩一脚油门，同时通过这个转速表和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发动机的转速上升的情况。如果那个脚踩下油门的一瞬间转速上升的比较快，同时对脚步的每一个动作转速都比较灵敏的反应的话，那就说明这台车的油门响应就比较好。反之呢，就是说油门响应比较慢，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调教风格，它们对油耗有比较大的影响。油门响应好的车呢，动力响应反应一般会更好一些，但油耗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些。
此前在这个
发动机，
此前在这个节目中有一个听众就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在开自己的车的过程中呢，踩下油门这个提速呢，就是反应比较迟钝哈，是不是说这个空档踩着刹车踩油门的话，就跟这个档就没关系了，直接就是测试的是油门的反应呢？
没错，就空档的时候，最起码波箱的动力没有从发动机输入过去，就是直接测试发动机的动力。
然后呢，还需要检查哪些吗？这是停在这儿不动的是吧？
对，没错。然后呢，您可以上路试驾。就是说从空档切入 D 档是否有些就是顿挫感，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应该是没有明显的顿挫感。如果有顿挫感的话，这台车的动力结合时的平顺性就会有待于提高。起步动力的响应，挂上 D 档之后加油门起步，首先以这个相对慢的速度进行行驶，期间呢多次轻踩油门，感受动力响应的速度，踩一下油门的一瞬间，身体能否很快感受到就是加速感、
推背感是吧？
没错，推背感。如果是反应时间越短，证明动力响应就越灵敏，在市区驾驶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而动力响应没那么快的车型呢，会稍微弱势一点， 另外不同车型的初段的动力响应调教的差异也会带来不同的。
其实这个不断的轻踩油门其实就是升档的一个操作，是不是？
没错。这个升档的顿挫感呢，稍微就是深踩油门，可以观察这个转速表指针每跳动一次，代表变速箱完成了一次升档动作。如果在这个期间呢，你能感受到明显的停顿，证明变速箱在升档的时候的平顺性做得不够好。如果感觉不到顿挫，则说明换挡越平顺，还可以观察这个上档的转速。升档转速越低，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升档的积极性越有利于就是汽车的省油方面。
听起来这个实际检测的东西还是其实蛮多的哈。其实您在这个检查这个车的过程除了开哈，怎么样检查出这个三大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
三大件呢，就是说一般就是指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和波箱还有底盘。主要是就如果是您发现就是说底盘，就是看到的悬挂系统还有转向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试驾来看。一般的底盘的异响呢，就是来自发动机的系统的异响，这样刹车片会磨光啊，刹车片的金属垫片呢，刹车片的材质呢，还有这个新车的刹车片与刹车盘的这个说摩擦面不吻合，都会导致产生一些异响的。
是不是您都会把这个车比方说拿这个起落架把它提起来之后再下部去观察一下呢？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是把车架起来全面的查一下。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汽车专家陆毅为您解答汽车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陆毅现场咨询和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陆毅师傅好。
你好。
现在我就想我听了您好多期的那个讲座，我就想建议一下您是不是有时间讲一次仪表板上的各种功能的作用和通常什么情况下会引起这些指示灯的发生，因为我发现好多听众都问这个问题，到底仪表板上有任何指示灯，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还有一个上期我听到一位女士，她也就是这个问题，她说她开轰达 CRV 17年款的，每次变线的时候都会有短暂的震动，甚至有要停的感觉。那种呢，我就查了一下，它好像是线控，就是你要正常在你的线上走的话呢是没事，如果你要变线的话必须要打指示灯，不打指示灯它就会有这个控制这个震动的产生。因为有些唐人开车他就不打指示灯就这么变线了，他就会有这种产生。如果是你打了指示灯，这个线控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车就知道你是要变线。所以说他，因为他那个唐人买这些车都是在国外买的，他那个说明书可能也不太会详细看，有些他这些功能就不太了解，我就建议这些问题，别的没有，挺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
非常感谢陈先生，
谢谢
您的支持哈，您真是一位热心的听众，感谢您。像刚才陆毅哈，陈先生他提到哈，就是上次不是有一位女士来咨询这个变线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这个突然间速度就下来了，这车就不动了，这种感觉嘛。像刚才陈先生他查到的就是说比方说转弯或者变线提前要打好这个转向灯，这个转向灯真的对这个影响有这么大吗？
因为有时候就是现在最近出的一些新车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它有些就是说在车前面有一个车载摄像头，它能感觉到驾驶者就是说行驶的方向有没有越线。如果您打转向灯的话，就是说电脑是知道，汽车电脑是知道是您要并线的话。
对。
如果没打转向灯，您要越线，可能汽车电脑误认为可能你就是说没有精神集中，可能会跑偏，它会自动提示您。就像刚才他说的，会产生震动。对，有些可能还会生一些就是说尖叫的鸣叫声来警告您已经越线了。
真的是，真是， 又学到一个新知识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 13007993239来向汽车专家陆毅现场咨询和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喂，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的你好，我买的那个去年买的一个 Kuga 新车，买了的时候它的 water gauge 是偏右一点点的，是正常还不正常？
啊，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我去年买的新车 Kuga， 它的 water gauge 它是偏右的，不是通常车好像我看到都是偏左一点，中间偏左一点点，但是它是偏右一点点，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
您说什么？说 water 的就是水
是不是水温的那个表啊？
对对对，
嗯哼，
它偏右一点点，
就是水温过高是吗？有可能。就是说它那个
我大概
是不是您那个测那个汽车水箱的温度那个温度表，
对，
一般就是在中间，对不对？它是靠上一些，对不对？靠右一些，
靠右一些，我是靠右一点。
就是说整个那个水温表，您这新车应该是那个电子显示的是吧？
不是，好像是一个指针的
啊，指针显示。正常的指针显示，如果是那个水温表在一半就偏下一点，那是正常。
嗯，
如果一半偏高，
对，
它一般是上下显示的。
上下显示怎么？
对，
通常我看到我比较过好多车，他们都是中间偏左一点点，就是比中间温度
偏左
一点
偏下，对。
啊，对，
这样先
偏右一点点。
啊，先看您那个指，就是说您的水温表放在那个仪表盘的是左侧是右侧，如果是放在右侧的话，差不多在三点钟左右是正常的，低于三点钟；如果是在左侧的话，是差不多在九点钟左右是正常的，低于九点钟。
嗯，
低于九点，我是高一点点，我是九点半，稍微高一点点，是正常的还不正常？
嗯，就是说大约在二分之一的地方稍微偏高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您先查一下，就是说您的这个就是说防冻液会不会少，再查一下就是说车在就是正常温度下那个风扇会不会自动转。
好的。
嗯，
好的，我去查过，他们说是正常的，这个温度算正常，他们说，但是好多车好像都是高低一点点，但是我是高一点点。
嗯，一般的车都是偏高，但也有可能就是厂家的设计那个温感器啊，就是说读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也有这可能性。
嗯，
好的，
是不是只要，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般没，嗯，如果是比方说过高的话，会出现什么症状之后就需要多注意了？
如果水温继续往上走的话，就是超过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那就肯定是不正常了，千万注意不能让它到了最上点，就到那个红线那儿，那是很伤车的。
好，
嗯，
好
的，好的，
非常谢
谢
张先生，谢谢您的咨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 1300799323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汽车专家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喂，李先生，就等您先讲。
哎，你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陆毅师傅啊。就是我买一个新车是 Toyota RAV4 Hybrid， 就油气混动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油混动在什么那个时比的以上是用油，那个以下是用电，请问一下。
它会根据你这个就是说你踩的油门的力度，它会自动来选择是用电或者是用汽油。当您力度给的小的时候，就是说完全电机的力量可以带动你的车辆的情况下，它就是用电的。它另外还有一个开关，有个 EV 开关，如果那个开关您摁一下之后，如果是您油门踩的比较轻一点，就是完全用电的。但当您这个就力度超过，已经远远超过这电机的供应能量，它就会把发动机启动掉，同时来工作。
嗯，
啊，是根据驾驶员那个踩油门的力度来，
对，
来决定的是吗？
嗯，再个您车上应该有个这个说有一个就是说显示器，就是说那个像 DVD 的显示屏，上面您可以看到它 它那个能量转换的状况。
啊、哦，我的车还没到呢。
啊，
我的车还没到。
嗯。这个您不用没有必要的担心，就是说您就正常开就可以了，也不用考虑过多。嗯，您如果想省油，就是油门踩得比较轻一点，它就完全用电了。对，嗯。
啊，好的，多谢您啊，路易师傅，谢谢啊。
不客气，
好，谢谢李先生。
好，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汽车专家现场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你好，
你好，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疫情啊，这么长时间，我那个车就基本上不开了，就是从3月份到现在啊，基本上就偶尔开个10公里、8公里，基本上没动。尤其四季风程，我基本上不开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保养的时候，这个它有时间限制吗？这个保养啊，怎么个保养？嗯，你说。
啊，就是说您车就是如果比较新的话，说在5年内新左右，您就是说时间上就一年做一次，或者说10000公里做一次可以了。如果它超过5年、7年、8年的，就是说您需要就是说半年或者说5000公里做一次，哪一个到先做哪一个，公里数先到先按公里数做，时间先到按时间做。
保养都哪些内容呢？
最基本的保养就是机油和机油过滤器，其他的您可以按照书上来。像有些车需要就是说每跑个4万公里可能空气过滤器需要换，这样每跑个8万公里就是说您的波箱油需要换，防冻液需要换，对这些东西。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王先生，注意您观察一下自己的车哈。其实路易在这个长时间不开的车呢，此前我们坐过哈。其实如果是比方说在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保养的话，他就会拿一个专业的仪器去检测不同的设备或者是不同的油液需不需要换，是吗？
因为就是说不同的油液基本上就是说到不同的公里数需要定期更换的。
如果不记得了呢？
不记得，你有一般的车上都有一本那个 logbook，
对，
就是保养手册，他就说提示您，就是说每多少公里或者按照每多少长时间需要更换一些什么东西，他会提示您的。
我看很多，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保养的时候，上面只盖了一个戳啊，没有说哪个需要换呀、
啊。啊，它盖个戳，但上面它就是说盖戳的上面有一些具体的明细。
哦，对，
对，就上面写一些什么波箱油啊，还有你的空调过滤器啊，一些等等都会写在上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汽车专家陆毅现场咨询和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你好，您请讲。
哎，我这个车子去年，我车是什么 Land Rover 2015年的。去年撞车，我的左前方撞了别人的屁股，停在路边的右边的屁股，撞得很厉害。然后保险公司帮我全保帮我修好了，前面全修好了，修好了。我开回的时候发现车子转弯的时候，特别是停车转弯的时候，就车子会非常震动，像是 lock 就要锁住了一样。然后去了然后保险公司那个修不好，后让我去了 Land Rover 那个原厂查出来后是说是后叉子器有问题。然后保险公司说后叉子器与我是前面撞的，后叉子与前面没关系，保险公司拒绝修理。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正好是车就是说老化，这个东西到寿命在您发生事故同时也发生了。
因为那个车是2015年的。2015年的，每年做保养都是好的。
2015年，现在是2020年，您的保修是3年还是说5年？有没有续保修啊？王仁婷，
这个保修已经过期了，3年过期了，已经过期，时间先到，3年先过期了。
您没有续，那没办法了，这个没办法了。确实是因为你交通事故发生在撞的前部，后差速器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真的和前面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那个机能传，你说力量冲击力量很大，传也传不过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应该不会涉及到伤到那里边的人。
那为什么这么巧，一撞了后这个后叉子器就坏了？
因为你车载重跟人一样，就是说您生下来是什么病都没有的，等人老了之后啊，什么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东西都来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撞车是一个诱发因素。
嗯，
就是您撞击后也可能会导致提前出现，也有可能。
那与撞车也有关系，这个事情还能不能跟保险公司扯？
因为毕竟你是在后方嘛，您撞的是前方，后差速器出现问题和撞的这个可能性就有关系比较小一点的。
因为撞得很厉害，我车都刹不住，差不多车子还往前面冲，冲了差不多40多米才停住。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
那您撞的时候气囊出来了吗？
全出来了，气囊全出来了，
气囊已经全出来了。
对对对，
那当时保险公司还可以说给您修复。
保险公司把全部都修好，就是开车子开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停车时有问题，他左拐右拐了很下坡的时候，他就抖动得很厉害，而且还有响声。
按道理来说，如果是保险公司到了维修厂去修过之后，要经过试驾的吧，是不是？
对对对，我怀疑是不是他们修坏了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都是直接给到我了，也没说有什么问题，我一开就发现有问题。
您可以就是说换另外一家的修车的帮你查一下，看看就是说这个抖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后差速器导致的。
保险公司找的第一家帮全修好了，就这个后面等那个差速器没发现问题，保险公司换了那个康科的那个 Range Rover 原厂查了3周没查出了问题来，你这个差速器前差速器后差速器都加了油也没发现问题，然后保险公司又把换了另外一家修车厂去，另外车厂也没修好，另外车厂把我车送到另外一家Land Rover 的原厂去，那边查出来是后差速器有问题，确实内部有问题，但是他们说了说与撞车有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他说要把这个差速器这个 box 打开才能确认是里面坏了还是因为撞车造成了坏的，打开才能知道，所以现在不能说，但保险公司说这个东西与前后没关系，说拒绝修理。
这个比较麻烦一些，您这个是比较麻烦一些，
这个
毕竟是撞在前面。
现在什么？现在那个 AFCA 就是要我这边拿去我这边专家一点知名对我有利的报告，现在没人会出这个报告了。
这个原厂要如果不能给你出的话，那没人无能为力了。
那就是打的 AFCA 那边协调，他们的财总裁也没问题，法庭都没意义啊，是吧？都是这个事情都别浪费时间了。
是比较麻烦，您这是比较麻烦，
是吧？您比较麻烦，祝您顺利。
不要浪费时间，是吧？好，行，好，谢谢
您，谢谢您，祝您开车安全。祝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开车呢，您也一定要安全驾驶哈。像陆毅刚才提到这个后差速器，这个更换起来成本高吗？
尤其是这种欧洲车，那个成本不小的。如果是更换新的话，我估计可能都是上万的，都有可能。
哦，这么贵。
是没错没错。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汽车专家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早。
哎，你早。
久等请讲。
好。我想问问那个路易师傅，我那个是有一个那个后等的卡巴的车是柴油的，那有时候我就是到红绿灯那时候我就把脚离开了油门，应该是减速的，但它有时候是加速的，是怎么回事？
您在开的期间就是说仪表盘上有没有就是说任何灯在亮呢？
有。他那个车有几个灯都是亮了，就是黄灯亮了，倒是我就保养好了之后一开也就亮了，他那个维修厂那些就说他是没办法交的那个指示灯。
通常呢就是说您在开就是发动机着之后正常是仪表盘没有任何灯亮的，如果有黄的或者红的灯在亮，就说明你的发动机上一些传感器可能会有问题了。对，就是建议您就是说先接个电脑，就是说您刚才说那家他可能没有这个设备，也可能就是有这设备不能和您的车来沟通对话，您再换一家就接个电脑看一看，看有什么错误信息需要更换什么感应器。
因为他那个他也是接上电脑 就把那些黄灯啊那些都修好就没有了，结果呢你开出来没多久它又亮了。
嗯，通常是这样的，如果接上电脑如果有什么错误信息的话，你一定要有把这个导致错误信息的感应器换掉，
嗯，
然后再消掉电脑，这样就是说那个错误代码不会再出来。就是说如果临时消掉，您再开一段时间，那个错误的元件还会在那里，它读到的错误信息反馈给电脑，您那个灯随时再亮回来的。
嗯，
哦，
对，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您一定要把根源去除。
好，建议黄先生去换一下感应器件。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黄先生。那么陆毅，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发动机的感应器件哈，这个更换起来复杂吗？
这个很多的，因为发动机上有很多的传感器，它都会读到一些的信息，把那个信息传回给电脑，电脑再控制您下一步，就是说喷多少油啊，就是说该怎么做了。
嗯，
电脑好执行它的任务。如果是感应器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就像刚才那位黄先生说的，可能收油了，可能那汽车还是自动稍微加点
喷油，对。
对对，所以都不正常了，有点。
嗯
嗯，
好的，谢谢陆毅的介绍。接下来今天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郑先生，郑先生久等了。
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
卢医师啊，我目测呢是灵芝啊，开了路上一半呢，就这个电池的灯亮了，就停下来了。
嗯，
那么就是再发动呢，这个发动不起来了。
嗯，
这个方向灯都没有了。
嗯，
这个电池呢是新的，刚会换了一个月不到。
嗯哼。
这什么
啊？通常是这样，电池是新的，这个排除，就是不会说是因为电池的原因。就是说您在开的期间，那个电池那个符号灯在您的仪表盘上是亮的，对吧？
对对对。
嗯，这说明你的发电机，也就是充电马达，那个已经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哦。
您需要更换充电马达。如果您有设备的话，您说车打着之后，您可以测一下。如果是在充电的状况下，应该是在13.8伏到14.2伏。
嗯嗯嗯。
如果低于13伏，因为电池的电压是12.4伏，如果低于13伏，就是说已经不能正常给电池充电了，所以说导致您的电池会提前溃电，车再打不着了。
那么，要换一个这个发电机了，
充电马达。
对，发电机没错，充
电
马达。嗯，要换一个。
充电马达。那么大概是。这个是多少钱？
啊，不同的车型不一样，不同的年代也不一样。我不知道您是哪一年的 Lexus。
08年的灵芝。
嗯。
哪一款？
这最普通的250。
啊 ，RS250是吧？
哎，对对对。
这个不，这个就是说您看了，如果原厂买肯定很贵，可能差不多小1000。如果您买这个 aftermarket 的话，差不多也得500-600。
嗯。
啊。也是500-600，
对，也得，
好的，
好的，
郑先生，祝您顺利，
谢谢。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喂，王先生您早，久等了，
你好，
哎，您好，您先讲，请您关下收听设备，
好，那个，我想问，现在这个新车买个新车，这个是不是也是听他们说有1000公里的磨合，新开新车的磨合期吗？
嗯，通常原厂是这样，就是说1到2000公里一般的啊，他会送你一个免费的保养，就是有磨合期的。
嗯，
就是说您在就是说1-2000公里之内，就尽量不要急加油，就一般就踩个这3-4千转左右就行了，最好是不要超过3-4千转。
是这样，
磨合一段，对，需要磨合一段时间的，
就是1000公里左右，是不是？
对，1000到2000公里，
1000到2000公里都可以。
那这个期间，你的这个车速是不是不能跑太快？
啊，快没关系，就是说您的发动机转速不要急加油，一下踩到5-6千转。
对，加油慢慢加。
对，没错，快倒可以快，那倒没关系。嗯
嗯。
我看他们有的是说跑长途慢慢跑，这个比对车比较好一点。
嗯，
一新车是不是？
嗯，可以，市区内也可以，这都没关系，能跑长途那更好了。
跑长途更好。
啊，第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在市区买这个 four wheel drive 是不是对车 这个机器磨损有问题啊。
啊，这个看您这都是需要用的选择功能了。如果您经常在室内跑的话，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说选择一个就普通的。如果您经常出去就是说 camping 啊，就是钓鱼啊，去上这个野外去啊，您可以选择一个四驱车。
嗯，
不，因为我这两天都在想买这个新车，但是呢，我一般就是不跑外，就在市区，但是这个经常会拉一些东西，但是我就想这个，他说你要拉东西必须 four wheel， 因为不是 four wheel 那个马力不够，你只能拉500公斤，
嗯、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不，因为四驱的它因为是四个轮子同时转动，如果出现就是说重载的话，或者路面潮湿的话，你如果是两驱的话，可能会出现打滑现象。
嗯，
所以说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您经常拉重载的话，您最好还是买一个四驱的。
嗯，
四驱的。我是这样的，就我想不是经常，就是我一般四驱跑，就是说我以前嘛，我一个 Ute 那个嘛，就好装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我就说买这个新车，他给我装一个拖把，这个拖把拉拖斗，他说你如果不是四驱，一般这个2.5马力的，大概就能拉500公斤，再多了这个车就没劲，拉不动，会损伤机器的。但是我听说 four wheel 你要老在四驱跑，这对这个车的引擎有影响很大，是不是？
倒不是说影响很大，因为 four wheel 就是说相对来说油耗什么其他的维修费用都会比较高一些。您可以这样，您可以选择就是说可以说在这个仪表盘上操控的，选择两驱，您该用四驱可以用四驱，有调节性的车你可以选择这种车，
可以选性
的。哦，他也说有这种车，他说，但是他的引擎大小是一样，还是2.5，他说你需要的时候它自动就加大马力了。
嗯。
您可以看了，嗯，
是吧？
因为现在很多说2.5的发动机都配有 turbo， 就加力装置。
哦，对对对，他说这个不是 four wheel， 就是 normal four times two， 但是他有这个加力的这个自动加力的这种设备。
那么建议王先生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哈，那么这种普通的去可以有加力的这种，好的，谢谢王先生，谢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谢谢陆毅做客本期的空中汽车声所听众热线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